所以这是海德堡亚历温达最有名的这两问，也是整个亚历温达的一个总纲，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再一次的回顾这个第一个主日，亚历温达因为这个第一问而被历代的基督徒教会改革宗教会被称为是叫做安慰之书啊，这是因为亚历温达的第一问非常的有名。那这个安慰的主题是我们看似不太会想到的一个主题，但是这恰恰体现了亚历温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那就是他是非常具有教牧性，他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信仰，对吧？我们学的这些教义并不是悬在空中的头脑上的知识而已，而这些东西最终要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这些正确的教义会生发在心灵当中真正的盼望和安慰。那所以这个主题当然并不是海德堡亚历温达唯一的，或者说并不是只有海德堡亚历温达使用这个词，实际上在16世纪像莫兰顿所写作的《奥格斯堡信条》当中就14次的提到安慰这个词啊，所以安慰是宗教改革所恢复的福音带来的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不要把宗教改革只想象成为说，哦，这些人就是每天就坐在象牙塔里面开始互相写文章辩论到底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称义的，对吧？当然的确会有从学术的角度，从这些教义的角度非常精确的一些学术式的讨论，但是最终每次当我们回到福音，回到福音的教义当中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改教家们，这些宗教改革的先贤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去坚持这些教义，是因为这个福音所带来的安慰。因为在中世纪的救恩观里面，信徒是没有这样的安慰的。如果你一直把你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被接纳的基础定义为你所做的事情，你的功德，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最终就像路德所经历的一样，对吧？最终你会被陷入到这种怀疑的痛苦当中啊！因为当你只是依靠你自己，向你自己里面去观看你的生命的时候，如果你足够诚实，你就会看到一团污秽肮脏的罪，这是你唯一能够在你自己里面找到的。所以唯有真正的明白福音才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所以那我们就简单的来从这个第一问和第二问来看。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上来第一问的这个问题说，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当我们提到安慰这个词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境是在中文这个语境，包括现在的英文，对吧？ What is your only comfort？你问 comfort 在英文语境当中和16世纪写作的这个，它最开始一版是以德文来写作的，古德文来写作的，这个所使用的词的含义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我们今天提到安慰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是一种精神性的主观上的一些安慰剂，比如说就算是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现实的依据，但是只要是能够给你带来慰藉的，那其实都可以成为你的安慰。但是在海德堡亚历温达写作的原文里面，这个词在德文里面使用的是叫做 Trost， T-R-O-S-T， 所以这个词实际上对应的英文的词你可以看到很像一个词，就是叫做 Trust，对吧？英文里面的 T-R-U-S-T， 所以 trust 在英文里面指的是倚靠、信赖、信靠的这个意思。所以它实际上当问说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的时候，你的安慰是什么的时候，实际上问的就是你 依靠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所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事物，就是我们所依靠的事物，我们依赖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在你饥饿的时候，能够给你带来安慰的就是一个面包，是吧？你依靠这个食物能够填饱你的肚子，所以这个面包就是你能够给你带来安慰，能够让你舒服的，对吧？那比如说，当你贫穷的时候，那就是金钱能够给你带来安慰。那当你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事物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啊，亲情、友情、家庭，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的。所以当海德堡要利问答去用这个词的时候，他继续修订了这个安慰到底是什么，他在说什么。他说你唯一的安慰啊，这里面注意到你唯一的安慰，什么东西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呢？我刚才提到说有很多东西能够给我们人生带来安慰，但是这里面要利问答说你唯一的安慰。为什么他要这么问呢？因为他在问的是一个神学性的问题，因为他在前面又加上了一句，那就是你在生在死的安慰。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个人都会依赖一些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让你一直依赖得住。比如说你可能依赖食物，为了填饱你的肚子，食物会给你带来安慰，但是圣经说食物跟肚腹都要被废去，所以食物并不是永存的，对吧？当你有一天老了，对吧？当你躺在病床上，你吃都吃不下去的时候，那个东西并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安慰。有的人可能会喜欢依赖金钱，这是今天大部分的人所寻找安慰的地方，对吧？我就可能哪怕我抛妻弃子，对吧？我这个婚姻破裂，但是我只要赚到钱就可以，对吧？所以这个经济上带来的安慰是很多人所追求的，但是圣经耶稣告诉我们说，谁能用钱来买赎我们的灵魂呢？所以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能够带给我们足够多的安慰，对吧？很多的安慰，但是它是有限的，对吧？所以要里文达当提到说，当你面对生和死的时候，当你把你的视角抬升到这个死亡的这个维度的时候，真正能够在死亡面前带给我们安慰的就变得极其的少了，就变得极其的少了。所以要利问答说啊，无论是生是死，今天我们不是很喜欢谈死亡，今天我们尝试把死亡这个话题规避，就是在流行的文化当中，我们常常崇尚年轻的文化。你看今天你打开电视机或者你打开电脑，对吧？刷刷抖音上面都是什么样的形象？你看你有刷过老头在病床上快要死的这个视频吗？没有，对不对？没有人会给你拍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本能的规避死亡。但是人们喜欢看什么？人们喜欢看小姑娘露肚脐眼跳舞，对吧？为什么呢？人的本性，对吧？所以这让我们今天这些天天刷抖音的，对吧？这些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对吧？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幻觉，认为好像生命从来不会有死的那一天，因为你每天环绕的全部都是这些小鲜肉啊，对吧？你看这个电视里面全都是小鲜肉，对吧？为什么呢？消费他们嘛，不让他们傻，然后他们能卖，所以后面就有一堆这些人偷钱，就利用他们赚钱，对吧？ Anyway， 但是你要知道，在16世纪所生活的时代则不是这样。在16世纪，你出门走200步就能碰到一个墓地，那儿也许在你们家后院里就埋着你爷爷的尸体。所以你们家就是中国也是这样，对吧？要中国以前这个每个家里面都有这个 有祖坟，是吧？有这个祖宗的牌位，有这个陵墓，对吧？这些放在家里的慎不慎的慌？你天天隔壁就是你们家祖宗八辈的这个灵牌在那儿摆着，而且你固定的时间你要进去，对吧？你要拜，对吧？当然我们不崇尚拜，但是在这些古代的文化当中，死亡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而这个恰恰是一个对我们灵性来讲，对我们灵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那就是我们应当常常思考我们的死亡。我们应当常常思考我们的死亡，我们应该怎么死？这个说起来，这个话题就在中世纪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是专门探讨死亡的，有一种文学的题材叫做死亡的艺术呢 ，Arte Olandi。一个人怎么能够好死？一个理想的死亡是一个什么样的？你不行，今天你谈到理想的死亡状态，就是我就瞬间就没了，对吧？我就被大卡车一撞，啪，瞬间就死了，对吧？没有痛苦，那是最好的这个死亡的状态，对吧？我就是在睡梦当中不知不觉就死掉了，就好了，这是我最理想，只要不让我疼就行，对吧？这是今天大部分现代人对于死亡的观点，对吧？但是不，在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一个好的死法是一个人能够在他的病床上，不是，在他晚年的躺在床上的时候，能够有家人的环绕，他能够把他一生所完成的这些事迹能够传送给他的后人，能够有机会把他的遗嘱清晰地表达给他的后代，把他的财产明确地分配，然后能够得到他的亲人最后的这些问候，然后在上帝面前能够无愧地宣告自己的信仰，对吧？所以你看，这我一聊就容易这个展开的话就聊得很远了。你仔细读，如果你读这些16世纪的改教家们的一些传记，你会注意到很多传记他们都特别描写他们死亡的场景，而且他们在死亡的之前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们要请教会的牧师团去到他们家里，然后由教会的牧师团的这个人来问他的信仰，然后他要背诵使徒信经，然后他要说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要去见我的主了，所以那个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这个是最好的死法，就是对吧？所以那我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呢？是因为我们刚才回到这个话题，在你死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什么能够带给你安慰？那药理问答的回答上来就是说，什么是我的安慰呢？我的安慰就是我不属于我自己，这是你的安慰所在。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不属于我自己。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安慰既然是我们的安慰所在，就是我们的所依赖的对象，那么我们所依赖的对象是谁，我们就属于谁。如果你依赖的对象是你自己，那么你就要做你自己的主，对吧？那么你就属于你自己。这是今天大部分的人的状态，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状态，就是对吧？他们的默认状态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没有人能管得了我。但是基督徒则不是这样，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意识到他们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个属于的这个概念呢，然后我有的时候我不太敢用一些比喻，是因为这些比喻可能会被另外一些人误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可以允许我使用这个比喻的话，就好像在问说你大哥到底是谁，是吧？你在黑道上混的时候遇到一个人问说你谁，你知道我谁吗？我大哥是谁谁谁，是这个概念，对吧？当你遇到人生当中各样的这些挫折苦难等等这一切的时候，是什么东西能够替你摆平这一切，对吧？那个就是你所属于的，你是属于哪个大哥的，对吧？当然不要往错误的去应用，对吧？所以当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获得这个再生再死唯一的安慰。你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获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无法战胜死亡。但是耶稣基督能，而只有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才能真的意识到说，哦，原来只有这个大哥才靠得住，所以我要信靠他，我要属于他。所以注意到这个，接下来亚里文达的第一问的回答开始解释这个安慰的一个三个部分，对吧？注意到这个安慰是一个三一式的安慰，一个三一式的安慰。他提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提到父所做的工作，然后他提到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当他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性的工作，父的护理性的工作，以及圣灵的这个内助的工作，成圣的工作。所以当他提到圣子的救赎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并且救我脱离一切的权势。所以这个针对的就是接下来第二问所说的，我要知道我的罪和悲惨有多大。然后接下来他提到说父的护理的工作，他也保守我若非天父的允许，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诚然万事必为我的救恩互相效力。所以我怎样从这一切的悲惨和罪恶当中被拯救。然后他说因我属于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所以我怎样为这样的拯救而感谢上帝。所以这是一个三一式的安慰，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你注意到这里面充满着教义，是吧？代赎的教义，罪的教义，代赎的教义，魔鬼的教义，护理的教义，然后信心的确据的教义，成圣的教义，对吧？非常非常多的教义，充满着教义。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想有这种安慰，我们必须知道这三件事情。而这第二问就成为整个要理问答的一个大的结构。那大的结构就是，第一，我们首先需要知道我们的罪，谈论到罪的教义。然后第二大部分是谈论到拯救的教义，然后第三部分谈论到成圣的教义，是吧？所以这个很反合性的是，我们要想真的明白这个安慰，真的拥有这种安慰，真的感受到这种安慰，我们首先第一个事情要知道的是我们的罪和悲惨有多大。这个是一个今天很反合性的事情，那就是今天在一个这种所谓的治愈性的这种宗教理念，对吧？ therapeutic 治愈性的宗教思想，把基督教当作是一种心理治愈的一种方法，对吧？你这个生活很苦， 所以人生很悲惨，受了很多的伤。那来到教会也可以寻找精神的慰藉，对吧？寻找一些心灵的治愈。所以教会就经常给你们讲一些什么鸡汤，对吧？鸭汤，然后让你感觉暖暖的，让你感觉到很有安慰，对吧？所以呢，所以在这种语境之下去谈说，你如果想要享有这种安慰，你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的罪和悲惨有多大，是非常反合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一旦讲我的罪和悲惨的话，那不让我更难受吗？我本来就挺 miserable 了，然后你现在又提醒我很 miserable， 那我就变得更 miserable。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治愈性的宗教的定义之下，很多的教会便开始把罪的教义，对吧？上帝审判的教义，愤怒，上帝的愤怒的教义，都渐渐的淡化，对吧？这个在各个层面上都是这样，我不是只单说从就是本地教会的这种层面上来讲，包括在学术界也是一样。你今天在过去的100年来，在学术界对于代赎教义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不要太强调耶稣的代赎的这个概念，对吧？不要强调上帝是愤怒的这个概念，要强调上帝是爱，对吧？你去看这些出版的这些书，写代赎的这些教义的书，全部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而且我不是只说福音派，我是说包括改革宗的出版。对吧？当然在中文的语境下，我点名的话也无妨，对吧？但是比如说这个加尔文大学的系统神学教授出版的这些新的解析教义的，对吧？解析代赎的教义，他说不要把耶稣的代赎解释成为代赎，代替别人受苦这个概念，要把耶稣的十字架解释成为上帝的款待 hospitality。反正就是只要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而且他这些教义的背后都是在说，哦，所有的这种解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全部都是 metaphor， 全部都是比喻而已。那我们既然都是比喻，没有一个教义能够从本质上解析代赎的这种内部的逻辑关系，对吧？所以代替性受苦的这种概念并不是真正在解释十字架的逻辑，对吧？但是我们会说，不，这恰恰就是在解释十字架的逻辑，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罚，对吧？这是圣经明确写的，这就是十字架内在的逻辑所在。所以但是这些人说，不不不不不，这并不是内在逻辑，这些都是比喻。所以我们用一个好一点的比喻，用一个有爱的比喻，用一个不会冒犯人的比喻，我们就说十字架是上帝的款待，十字架是上帝彰显爱给我们。但是你不要想说十字架彰显上帝的愤怒，这样会把人吓跑，对吧？这有悖于基督教作为一种治愈我们灵魂的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这些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修改你们手中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他们已经修改了，像这些长老会已经修改了西敏信条，把代赎的很多的教义，当然我说的是自由派的宗派，对吧？当然保守的长老会还是继续坚持用一些比较老的版本。但是 anyway， 在任信这个三联合信条的教会当中，已经开始在修订，特别是这个 CRC， 已经有非常强的一股运动，要修订比利时信条，修订海德堡要理问答，要把这些具有代赎性质的、强调罪、强调愤怒的这些词全部都换掉。那我想说，那你怎么换掉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二问？这是你能够再生再死、享有这个安慰的第一步。如果你连这第一步你都迈不出去的话，你后面怎么迈？怎么往前走？ 如果你都不肯承认你的罪和悲惨有多大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到底是为了啥？为了给你看个耍个猴，看个戏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和悲惨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别的救法，只有这一个，只有神的儿子替我们受罚，我们才能得救。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罪和悲惨有多大。但是我们不能停在这儿，对吧？有一些很保守的教会，我非常的同情，对吧？或者说也是欣赏，他们非常强调罪的教义，对吧？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反自由化的这个潮流在保守的教会里面兴起。那特别是像我们取得了一些非常重大的胜利，比如说在美南浸信会，这种反自由化的胜利，对吧？新的就是之前这个浸信会的院长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这个加尔文主义者啊，所以他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方向，对吧？包括伟大的 R.C. Sproul 牧师，对吧？这些都是从福音派或者保守的圈子里面兴起的一些好非常重要的抵挡自由化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很多这些运动兴起之后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牧师不论他们的宗派如何，他们开始特别强调罪，整个一篇讲道全都是讲罪，对吧？但是他们忘了要真正获得安慰还有第二步，对吧？可能他们的神学并没有忘了，但是可能在讲道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他们过分的强调这个罪，而且情有可原，因为现在的世代的确是这样，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在最后再回到救恩的福音当中来。所以单纯的讲罪无法使我们得到安慰，只会让我们的灵魂陷入到痛苦当中。但是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和悲惨当中被拯救，那这个是福音。所以福音的宣讲是必须的，福音的宣讲的前提是律法的宣讲，否则福音将对罪人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有的时候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对吧？牧师传道人需要去 balance， 需要去知道说 OK， 我应该在这个语境之下更强调哪一个，对吧？我在面对什么样的人，我在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当在一个充满苦难，客观的苦难，比如说大地震，比如说瘟疫，比如说战争饥荒，然后导致的一大批的会众受到了这些非常大的痛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或许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不是去宣讲说你们得到这个都要悔改你们的罪，不然的话上帝会再降灾来惩罚你们，对吧？可能比较更教牧性的这种做法是更强调福音，更强调上帝的信实保守，对吧？但是如果当你面对的这些会众是刚硬不肯悔改，对吧？甚至是骄傲自恃的这些会众的时候，那么或许你应该更加强调罪和悲惨，让他们谦卑下来，对吧？所以这个是，这个可能说多了，对吧？一说开始讲的多一点。但是接下来这还没有完，那就是还有第三点，就是当人明白自己的罪，真的明白自己的罪，并且当人真的明白拯救的福音之后，还没完，还有第三步，那就是感恩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忽略的，那就是当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我们领受恩典的事实带来了我们对上帝有责任去顺服和感谢他。这种感恩的生活是，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说，就是指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 所以当我们被单单的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被称义之后，是吧，我们不是说好了谢谢你啊耶稣，是吧，那个对吧，我太谢谢你了，现在我可以终于我可以不用担心这个被上帝审判这个事儿，我可以好好享受我的人生了，我可以现在我就可以去想干嘛干嘛了，反正有你这边罩着我，我想干嘛干嘛没关系。那如果有人这样，如果有人是这样那种对待信仰的态度的话，相信我有很多人是这样啊，而且我亲耳听过有人这样说，我谢谢你耶稣啊，现在我可以出去花天酒地了啊，真的在华人教会里面。然后如果我们对于福音的理解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证明我们还没有真的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你无法真的由心底生发对耶稣基督的感恩，那么证明你从来没有领受过他的恩。一个领受过耶稣基督洪恩的人是不可能不生发出感恩的果子。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后面第61-64说的，是吧，真的明白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的人，当然我在这里面缩减到这个教义，我并不是说福音就只是这个教义，但是这个教义是福音里面的核心，而是16世纪辩论的中心。而要理问答在里面说，真的明白这一点的人是不可能不生发出感恩的果子来的，是不可能的，是一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表明他前面没有领受。所以这是要想我们获得这个安慰，我们需要知道的三件事情。而且注意到这里面他用的是知道，所以是一个教义性的概念，是一个知性的概念，你必须要知道，而不是他没有说你必须感受什么，这很违反我们今天的对安慰的定义，难道不是吗？你要想享有这种安慰，你必须感受到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觉得安慰应该做的。但是这里面却说，你要真的享有这个安慰，你必须知道，你必须知道，从进到你的脑子里开始，然后进到你的心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理问答开始进入到的这个整个的大的主题，我们的安慰，因着我们了解自己的罪，因着我们了解我们的拯救，我们过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基督徒过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们单单的用我们的生活来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所有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要理问答的第一个主日，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来思想我们在一生当中，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能够带给我们真正安慰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主，我们许多的时候依旧像世人一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想要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想做我们自己的主，但是主啊，你提醒我们，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而属于那位比我们自己更加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罪，我们的悲惨，也更加明白你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将我们拯救脱离这样的罪。求你赐给我们圣灵，叫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周的时间，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